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咱们不少人呢都会受到那些庄古剧的影响啊，都认为皇帝上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对吧？这一到早朝，大臣都要进宫，在金銮殿上排开队列，一个个的向皇上奏报，然后这皇上坐在龙椅上面给批示。那么对应的，要是这皇帝不上朝，就成了一项大事儿，是吧？尤其是在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万历皇帝。有当代学者就评价万历是六部皇帝啊，不交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这不上朝呢就是其中一项罪名。然而事实上朝会这个事儿远没有咱们想的那么重要啊，甚至于早在万历以前，上朝就已经沦为了一种仪式性的程序啊，甚至在上朝这方面大臣比皇帝还懒。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朝会究竟是怎么来的，他这一套程序又是怎么变成皇帝大臣互相糊弄的，是吧？这背后又是一套什么逻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皇帝和大臣都把上朝当成一个正事儿来干啊。所谓的朝这个字儿，就是来自于周代，下面的诸侯觐见周天子就称为朝啊。而且这个见还不是在宫殿里见，最开始这个朝要在宗庙里进行。周天子在宗庙里和诸侯大臣一起祭祀，叫做固朔。固朔完了之后呢，要一起决定接下来的国家大事，叫做听朔。由于这一整套过程都在宗庙里举行，所以也叫朝庙啊。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朝这个字儿逐渐就成了指代大臣觐见君主的意思。而且随着礼崩乐坏，西周那一套祭祀与行政并重的体系瓦解，行政逐渐成了大头，君主也开始在宫殿里见大臣议事。在这一段时间里，君臣朝会其实没有一定之规啊。君主想起来了，或者听到有大事儿了，就宣大臣觐见。再加上当时各种体制也没有健全，君主想要了解国家近况，还真要靠上朝听手底下的人打报告才能做决策。久而久之呢，这事儿就开始和君主的品德挂钩了啊。如果长久不上朝，君主就会被人认为是荒废政务，大臣也会因为君主不上朝而懈怠，进一步导致国家衰败。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这个朝会制度都没有常态化啊，依然是保持着皇帝有事儿在上朝的习惯。只不过有关秦朝具体是怎么搞朝会的，现在已经没有史籍记录了。咱们合理推测的话，像秦始皇这种天天批文件批到晚上的秦政皇帝，朝会估计是没少开，是吧？但是相对的，他那倒霉儿子秦二世就不行了，对吧？天天不上朝啊，这倒是有记录的。有一回秦二世来了兴致，想上个朝玩一玩，结果赵高慌了，生怕自己被大臣公开参一本，于是连忙劝秦二世，您这是何苦呢，是吧？公开搞决策，这在大臣面前您要是有失误，哪句话说错了，这多伤您的面子。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这都是纯粹的歪理，是吧？跟因噎废食一样。可是在秦二世这儿呢，赵高的这套歪理还真有说服力。毕竟二世得位不正，自己心里有鬼，所以特别在意自己的面子这个问题啊。由此二世极少接受大臣觐见，朝政更是由赵高来把持。等到汉代替了秦之后，朝会的这套制度才开始明确完善啊。首先是高祖立国之后，在礼制上想着简化秦制，但是朝中重臣都是陪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哥们儿，出身都不咋地，是吧？在朝堂之上也是咋咋呼呼，每次朝会都是乱作一团。刘邦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找到了大儒叔孙通，让他重新制定一套礼仪制度啊，其中就包括上朝的具体礼制。天亮的时候，大臣要先在殿外等着殿里的人喊驱，然后百官才能上殿。而且呢还要分立两侧啊，功臣列侯还有武官站在西侧面朝东，这个文官站在东侧面朝西。这上殿的顺序呢也不能乱啊，有大刑，也就是专门管眼里的官员，会按照爵位高低挨个传唤大臣上殿。在这个过程里还有御史负责监察，如果有失礼之人，那么就要带出去。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的时候，叔孙通第一次带着百官给高祖刘邦眼里啊。刘邦一看这场面，这才是当皇帝的范儿，是吧？刘邦非常满意，赏了叔孙通500两黄金， 并且委任他为太常，也就是总管礼制的官员。到了这会儿，朝会依然是一项不定期举办的活动啊，一直到宣帝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8年，秦政的宣帝决定设立常朝制度，也就是固定日子搞朝会。最开始呢是五天一搞，大臣每五天就要洗沐一次啊。所谓的洗沐，也就是洗干净身体进宫上朝。在当时，这朝会就相当于是每周的朝廷例会，皇帝定期接受大臣奏报，然后君臣商议决策。这朝会呢一般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具体是什么时候开会，会由皇帝和太常根据季节进行调整。在开会前呢，这个文武百官需要穿着朝服，手里拿着朝户，按照官阶的高低进行排队啊。入朝的时候还要行驱礼，就是小步快走。而皇帝呢则是坐在御座上啊，百官依次奏事，皇帝听完汇报以后再做决策啊。然后朝会完事以后呢，百官就返回各自岗位执行。在常朝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大朝啊，这个就是纯粹的礼仪性制度了，基本就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大喜事的时候，大臣进宫朝见皇上，说两句无关痛痒的吉祥话。由此这个朝会制度呢，基本就算在中国古代扎下了根儿。在设立这一套朝会制度的最开始，运转的还算不错啊。毕竟这会儿属于是昭宣之治的中兴期，平常也没啥大事儿需要皇上大臣凑一块决策啊。每次朝见该解决的大小事务基本上都能搞定，再加上皇帝也比较勤奋，自己定的规矩自己会遵守。但问题就在于，你不能保证后面的皇帝每个人都这么勤奋，每个人能坚持大早上开会，是吧？从接下来的汉元帝开始，元成哀平四代皇帝啊，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国家搞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在这段时间里，这些皇帝要么昏庸，只顾着自己享乐，沉迷酒色，要么就是身体太拉胯，早早就挂了。再加上元帝死后，以元帝皇后王政君为首的外戚开始长期专权，内朝架空了外朝，然后这个朝臣和外戚呢，则是利用自然灾害互相攻击内斗。到了后期，真正的国家大事儿都是皇帝在后宫跟外戚宦官或者是少数宠臣闭门开小会决定的。既然政令都是内廷这点人商量决定的，那几百号外朝官员参加大朝会就只剩下仪式感了，对吧？在这种情况下，就连皇帝自己都不愿意上朝了。这样的循环在后面的朝代重复过好几次啊。要是摊上太平盛世，然后皇帝也比较开明勤政，那么臣子也会尽职尽责，这常朝制度往往就能被遵守下来。但是一旦皇上自己懈怠了，或者是权臣权宦把控了朝政，那么常朝制度往往就是形同虚设了啊！要么被各种阻挠，要么上朝了也就是走个流程。像是这个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就非常勤政，几乎每天都要搞朝会啊，有的大臣开完朝会还得留在宫里跟刘秀开小会，动不动的都要折腾到晚上。当然了，在太平时期呢，这上朝也不只是奏事啊，还是锻炼接班人的其中一环。只不过在这个事儿上，皇帝往往想得很美好，想着能让太子提前熟悉熟悉场面，方便日后驾驭群臣，对吧？但现实呢往往很骨感啊，这大臣们一个个的都是老油条，这太子年纪轻轻的，怎么能看得穿这帮人呢，对吧？所以只能是被他们糊弄。尤其是一些个傻太子啊，那更是完蛋啊。像是中国古代数一数二的傻太子司马衷，是吧？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他爸也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在教育问题上缺心眼儿，觉得自家孩子啥都好，上朝的时候也带着自家傻儿子，让傻儿子也跟着见见世面。结果咱们可想而知，是吧？这满朝的大臣哪敢当面跟司马炎说他儿子蠢，肯定是挑好听的说。所以司马衷跟着听了半天朝会，啥也没学到。后来的事儿咱们都熟悉了，是吧？这司马炎死后，司马衷根本压不住场面，然后八王之乱爆发，进一步产生一系列反应啊，最后西晋快速灭亡，被迫衣冠南渡。到了唐朝呢，随着这个官制更加完备，官府要管的东西自然就多了啊，这管的多了呢，要上报的东西自然也会跟着增加。于是在唐朝初年，这个常朝制度进行了大改啊，开始跟着品级走了。 文官五品以上的要每日上朝，然后武官三品以上的三日一朝，这个武官五品以上的五日一朝，全体官员参加的大朝会只有每月的朔望日啊，也就是初一和十五才搞一次。咱们想，这朔望日的大朝会，文武百官全都去见皇上，是吧？一个人说一件事儿，皇上这一天甭干别的了。所以朔望日的朝会到了后面，自然就开始流于形式了。真正能影响到皇帝决策的，还是那些能天天见到皇帝的大臣。当然了，甭管怎么说，这每天上朝还是太折腾大臣和皇上了，是吧？所以到了唐太宗这儿，就已经觉得没必要天天上朝开会了。因此，太宗又把长朝改为三日一朝啊。后来，索性跟宣帝一样，直接五日一朝。后来的宋朝也基本继承了唐的朔望朝和五日一朝的制度。啊，这时候的长朝主要是皇帝以及几个宰执，还有重臣参加，人数精简，效率也高，每人几句话就说完了。而北宋皇帝呢，也是极少不上朝的，比如神宗、哲宗这两位，除了极端天气或者碰上国丧，这长朝基本上就没断过。而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朝会制度的，其实是元朝啊。之前在历朝历代，只要朝中没有出现能只手遮天的权臣，皇上多多少少还得上朝，以公开形式听听大臣的意见。元朝没有搞汉唐那样固定的上朝制度，只有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搞一场隆重的大朝会啊，要不然就是遇到皇帝生辰或者重大节日才搞一下。当然了，这些朝会肯定不会讨论朝政，对吧？就跟现在的团建一样，大家意思意思，吃吃喝喝就完了。元代不设长朝的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啊。人蒙古人就不讲这个，是吧？我哪管你那么多汉人的事儿？在元代，皇帝每天也就让宰相来汇报汇报工作，根本不会见群臣。那么对应的，宰相的权力也就变得巨大。这个元代的权相变出，也跟取消朝会有很大的关系。而经历过元朝之后呢，明朝就算是想搞上朝制度，也不好操作了。一开始朱元璋倒是实实在在的恢复了一整套的朝会制度，只不过他这恢复的特别极端啊，直接要求文武百官每天上朝，结果就是给自己忙的脚不沾地。根据当时的史书记载啊，朱元璋是鸡鸣而起，媚爽而朝，为日出而临百官，鸡一打鸣就起床，天蒙蒙亮就开始准备上朝理政，太阳还没升起来就已经在朝堂上面对文武百官了。我在这儿顺便提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都知道在古代上朝呢，群臣肯定是要齐声高呼万岁的，是吧？朱元璋重建朝会的时候想把这个也改了，改成三个短句，天福有德，还与贤宁，圣功万福。结果呢却是出了大岔子，这三句话哪句都不挨着啊，不像万岁万万岁喊起来还能保持整齐。改完之后，每次朝会的时候，大臣们都喊得乱七八糟啊，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朱元璋听着也闹心，喊了半年，就连大臣也受不了了。于是礼部尚书带头上奏，请求陛下改回去啊。朱元璋这才就坡下驴，又允许大家喊万岁了。这个朱元璋上赶着每日上朝，大臣心里也是有苦难言啊。每天凌晨三点的时候，就要到午门外等候上朝。然后等到五点进宫完事儿了才能回去处理正事儿。但是那个可是杀大臣杀的最狠的洪武朝，是吧？这些个文武百官都要在家里背着棺材，人上朝一趟能活着回来就是幸运了，谁还敢偷懒？而且等到朱元璋废掉丞相制度以后，皇权直接对接六部啊，事无巨细朱元璋都要亲力亲为。根据这个明实录记载，朱元璋曾在八天内批阅了1660件奏折，处理了3391件国事啊，平均每天处理400多件事儿。有这么一个不把底下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的老板，谁还敢不上朝，是吧？只不过呢，这么不顾底下人的具体情况，连轴转的开会工作，让真牛马来了也受不了。所以等到朱元璋一死，这后世的皇帝和大臣都受不了他这套制度了，对朝会立刻开始懈怠啊，这一懈怠就是不可挽回的了。咱们都知道，因为朱元璋废除了丞相，所以自打成祖朱棣这儿开始，明朝就实行内阁制代行丞相的权利。 而对于皇帝来说，这内阁制的便利之处就在于他能将决策限定在这极少数人之内啊，皇上也不用每天上朝才能见到大臣拿主意，有事儿只需要召见内阁成员就行了。也因为这个原因，自打成祖朱棣以后，这长朝就开始逐渐成为了一项摆设。当然了，这个转变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啊，最开始的时候大臣们还是隔三差五的上个朝啊，大家该商量还是会正经商量。等到英宗继位之后，就规定每次上朝奏事不能超过八件。等到了成化年间，皇上就只喜欢跟万贵妃腻歪了，更没心思上朝了，是吧？索性就把奏事的件数缩减到了五件。皇上带头带政，大臣也有不少溜号的，是吧？成化23年的时候，有一回上朝，皇帝发现这来的人也忒少了，下令查查人数。结果一查发现，借故不来的人足足有1118人。这下子可给成化皇帝惹毛了啊！朕可以懒，你们不能懒。你们要是觉得上朝麻烦不想来，是吧？那都给我劳动改造去。结果偷懒的官员全部被罚去运灰啊，3品以上的运灰5000斤，4品以下的3000斤，9品以下的1500斤啊，运满才算完。类似的事儿呢，在成化他儿子弘治这一朝也出现过啊。弘治8年有一回早朝，缺席了600多名官员，给弘治也气得够呛，也要劳动改造这帮人，罚他们去搬砖。3品以上的500块，4品以下的300块，9品以下的200块。等到正德年间的时候，这早朝算是彻底歇菜了啊！咱们都知道，正德皇帝属于是出了名的耍性子，是吧？啥事儿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这上朝自然是不受他待见的，一上朝就得起得老早，而且还得听这些老头子们叨叨，是吧？所以从正德一朝开始，朝会逐渐的就被荒废了。到了嘉靖的时候更是如此啊！当时还有大臣上奏请求嘉靖多开朝会，结果被嘉靖一口回绝了。人的理由也很充分啊，朕中夜之分，一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为请客有至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意。意思就是每天我也办公到晚上，这该干的事儿我也没少干，有大臣在左右辅助就行了，没必要天天在朝堂上坐着听汇报。其实打这时候开始，朝会已经事实上成了一种大家走流程的礼仪制度，而且没什么人待见这套东西，是吧？皇上真要是做决策，也只会召见内阁以及极少数的近臣商议。所以呢，这才有的后面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事儿啊，在他眼里，这上朝已经完全是徒有其表、浪费时间的事儿了。因此不上也罢。其实都甭说万历了啊，他老师张居正也不喜欢上朝。他曾经明确对万历说，这上朝还不如多看点书来的实在。到了清朝呢，因为这个清承明制，是吧？清朝一开始也继承了明朝的御殿听政的长朝制度，只不过当时想上朝也没地方上啊，紫禁城三大殿被李自成一把火烧了，所以顺治和康熙两代皇上只能在每月初五、十五还有25这3天专门在太和门或者是乾清门听大臣们汇报工作，也就是所谓的御门听政。等到康熙取消辅政大臣内廷议政，恢复大学士入内阁的就制之后啊，这御门听政啊逐渐的就转为了长朝的一种。大概的流程呢，就是每天清晨这个乾清门的首领太监先在乾清门正中央摆好御座，座前放一个奏案，然后各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侍郎、副都御史啊，这帮人就按照品级高低跪好，然后呢，这个尚书捧着奏章匣恭恭敬敬地放在皇帝的御案上，最后皇帝才慢悠悠地来到乾清门，然后各个衙门按照顺序起函奏事。不过随着天下承平，再加上这玩意儿确实熬人，是吧？于是康熙帝就对御门听政做了一些调整啊，改成了春夏早7点，秋冬早8点开会。不过康熙还是太勤政了，除了帝后忌日、庆典、生病、天上下刀子以外啊，康熙爷几乎每天都要开早朝，底下的大臣受不了，所以不断的有人上奏劝康熙爷保重龙体，不用这么天天来，是吧？2、3天开小会，5天开个大会就行了。一听这话，康熙爷以这个治治之道，务在精勤，历史途中务已有间，驳回了啊。到了雍正和乾隆时期，这爷俩都以法祖为口号，延续了这个御门听政的制度。 不过由于雍正建立了军机处以及奏折制度的完善啊，大臣有事递折子，皇上有事找军机处，不需要等着到乾清门再办了，因此御门听政的频率自然就大幅度减少了啊，逐渐趋向于礼仪性的活动。到了乾隆即位后，众所周知，乾隆这位也喜欢到处游山玩水，是吧？每年的御门听政顶多是一个月一回，不能再多了啊。等到嘉道以后，这御门听政啊，逐渐的就废了。现如今咱们对于这个上朝产生的一些印象上的偏差，主要是受到了各种影视剧的影响啊。为了体现场面，动不动的就要上个朝。实际上呢，庄古剧里那种文武百官齐聚大殿的场面叫做大朝或者是长朝啊，只有宣布重大诏令或者庆典的时候才会有啊，大家顶多是三呼万岁走个过场。而且皇帝不上朝不等于失去权力，是吧？恰恰相反，很多精于权术的皇帝往往都是通过控制一小撮核心人员就能掌控天下。咱们看，不论是汉代还是明清，真正的权力中心都是皇帝和核心大臣开的小会，对吧？如此一来呢，皇帝才能乾纲独断，无法无天。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